儿时，王舍大臣有一太子名郭舍死亡，随顺调达摩有之教，收子父王平陀娑罗，幽闭之于七重室内，自助群臣，衣不得往。尔时，在经里面经常有这两个字，尔时。尔时就是一定是连续上边的话，因为只有观经当时，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奇蛇突山的与1250人居住，以及32000的菩萨，以龙书司令而为神仙，正在聚会的时间，就叫做尔时。王舍大臣，王舍大臣呢，是印度的呀一个城的名字。印度话语叫做罗月奇切罗，也名字叫做摩揭毗果，翻到我们中国话叫做不害。因为这个王舍城有这么一个规矩，犯死罪的人呢不砍头，把他送到这个寒林里边去，叫他自生灭，自己生灭。摩揭毗果，摩揭陀国的国王呢，他的夫人呢生了一个儿子，一个头，两个面孔，四个膀背，大家都说他不吉祥。这个果王呢，当时啊就把他分尸了，就是把他裂开的身体啊，就身首异处啊，把他丢到旷野里去了。在旷野里面有一个罗刹女鬼，叫阎罗。这个罗刹女鬼啊，罗刹鬼是本来是很凶，但是里边呢也有好罗刹，也有坏罗刹。所以我们的这个1250人里边呢，有一个假和合，就是遇见那个罗刹鬼呀，一个是好的，一个是坏的。坏的就给他分尸，好的嘛就把他自己的身上这个尸体啊给他装上了。所以这个罗汉呢后来开悟了，悟得这个假和合，我们这个身体啊是假的，假和合。所以这个他所生的那个太子丢到旷野里面去，遇见这个罗刹女鬼呀，叫阎罗鬼呀，把他这个身体呀给他复合了。鬼有神通，你把他分尸，他可以把你合起来。然后啊，又用这个他这个鬼的这个乳啊来养他。后来这个小孩子长大了，这个力量非常大，所以他就发愿，他就有怨气了，你们把我丢到山里去，结果是罗刹鬼女也把我养大了，现在我长大了，那我要把你们这些个国王呢都抓来，放到山里面呢来祭山神。他有这个力量啊，有这个势力，已经抓了这个999个 皇帝戒他不守，就是说老实话，说真话。有一天他吃了饭呢，到这个公园去散步，碰到一个婆罗门呢向他化缘，他就答应他说，好，你在这等等着，我身上没有钱，我回去拿钱来布施你。这个布施与供养与解缘的这个名词不同，供养就是供养三宝，叫做供养。布施好像是以上对下叫做布施，对平辈你就说解缘，这个名词我们不要随便用。你比如说啊，我布施你布施了，这个就是有点这个啊，不是那个味道。说我跟法师解缘还可以勉强，说我供养法师那就比较啊合理。等他回去啊拿钱的这么一个机会啊，好，这个被这个罗刹女鬼养大的这个班珠王啊，就把他抓走，他会飞，他力量大了，他凑一千个火王的数字嘛，来祭山神。抓去之后啊，他就哭哭啼啼，这个国王就哭哭啼啼。哎，他说你当个国王还怕死了？我把你抓来了吗？大丈夫何必哭？他说我不是怕死，我这一生呢、啊、是不打妄语，我临死打妄语，我感觉是划不来，所以说宁愿。 那么也就是说，这个王舍成帝国王呢，叫做频婆娑罗，在文字上有啊，叫频婆娑罗王。他有个太子叫窝奢侈，随顺嫖达阿尤之教。嫖达呀，就是阿比丘，也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堂兄弟，也就是窝南尊者的亲兄弟，叫毗婆达多。窝奢四王也是个青年帝，这个窝奢四王是青年的这个太子，嫖达可是青年的帝子，不守规矩的帝子。当然物以类聚了，两人经常聚会，他们两个就商量说，你去把释迦牟尼佛害死，你做释迦牟尼佛，我把我的父亲害死，我做这个国王，我护你法。年轻的嘛，冲动嘛，因为这个名利啊，太容易了，所以毗婆达多呀，经常想害我，处处想害我，找人麻烦。窝奢侈呢，就是把这个频婆娑罗王这个老王呢，把他关起来说，收治父王毗婆娑罗。就是把他的父亲呢，毗婆娑罗王呢，把他关起来了，把他捆起来吃，关闭起来了，幽闭七重室内，把他关到这个禁闭室里边了。这个禁闭室里很黑了，所以叫做七重室内。自诸群臣亦不得往，他规定大臣呢都不能去看。窝奢侈呢，他的名字叫做卫生渊，就是生下来呀也不是好东西。所以我们这个儿女呀，有的还债来，有的讨债来，有的讨债呀，他把你家败人亡，他走了。还债你，他搞一个云中药主啊，他走了。这个就是，那么所以我们就看姻缘了啊。所以窝奢侈王在未生的时间呢，就有点这个不祥，不吉祥。那么生下来之后啊，他这个父亲很不高兴，就把他一摔，摔断一个手指头。所以或者叫做折指，就是折断一个手指头。他为了报答频婆娑罗王在打猎的时间啊，想把他害到没有害死，断一个手指头，这么一点的冤仇，所以他想篡位，想把老王呢害死，他做新王。毗婆达多呢，有三十相，佛陀有三十二相，他有三十相。翻到中国话叫做天热，或者叫做天盛，他就骗窝南的，叫窝南教他神通。神通的方法，所以他入了山呢，学会了五通。五通啊，就没有漏尽通。经常讲六通的啊，天眼通、天耳通、宿命通、他心通、神足通。这个五通啊，鬼神藏的都有。漏尽通，你必须认得罗汉，了了生死。五通没有了生死，就是他精神通达了。所以窝南就教他这个练通的方法，所以他入山学会五通了，那么他就想作怪。他做什么怪呢？他自己呀， 哪吒，他造了三种力，把这个山呢，大石头推下来，想把佛压死，但是这个天龙八部啊，在空中啊，就把这个石头打碎了，这个石头就分散了，结果是啊，掉下一个小石头，把佛的脚啊，脚趾头啊，伤了一点，这叫出佛身血，这是一个例，出佛身血。第二个呢，莲花色比丘尼来骂他，说你怎么会这样子？你对佛这样子不恭敬呢？这个毗婆达多这么一发脾气，上去一拳，就把莲花色比丘尼眼珠给打出来了。这第二例，这是三罗汉，莲花色比丘尼是罗汉。第三种逆呢，他自己呀、独立五种的方法来诱惑这个500个新学新出家的这个弟兄，说呀，不要听佛的话，你们他这个道理太深，我们这个青年弟兄啊，跟这个年纪老的有点不相应，我们另外有一套，我教你们五种方法。哪五种方法呢？不吃肉，不吃盐。各位知道，印度要吃肉，要吃五斤肉的，他不吃肉就没有东西吃了。所以叫这个五种比丘说：不要吃肉，不要吃盐巴，不受五味，就是酸甜苦辣的都不能吃，不受割裁衣。割裁衣啊，就是我们这个出家人穿的这个袈裟了。印度这个袈裟不是跟我们的一样的，是几块黄布啊，里边条纹是一样的。所以有很多居士啊，供养这个地球的这个袈裟，所以你们也不要。就是断肉、断盐，不吃五味啊，不受割裁衣，不要住在这个。聚落就是村庄里边的寺庙。那么佛陀那个大概都住在七处基督徒园，七处基督徒园就是在聚落里边，也经常出去托钵了，来托回了很多这个黄衣了，就是这个印度啊，他们这个泰国缅甸出家披的那个衣服，也经常托回那种。供养那个衣服啊，也并没有选择什么喂不喂的，给挂了什么缘就吃什么。他用这个方法来破合合论，来挑拨呀，那把这些个道理讲起来似乎有道理啊，说这个老一派的不行，我们新立一派，这是讲呢他自己。造了三种力，叫旁的人造了两种力，一共有五力。他叫这个窝舍四王杀父害母，这是两种力，杀父，所以他生身就下地狱。当然这个。毗婆达多呀，在法华会上，他是另外一个境界，所以他下地狱之后啊，佛陀就派伯南呢去问他，说你在这里苦不苦啊？他说我在这个地方啊，比在三禅天还要快乐。三禅天是最快乐的，他说我在地狱里面比三禅天还要快乐，但他那个境界是。来示范给我们看，说你们不能造五逆，造了五逆就下地狱。我们下地狱肯定是受苦了，他下地狱啊，不但不受苦，而且还是快乐，这是他的境界。那么他这个 境界不同。国太夫人名字叫做韦皮西，早遇清净，以疏密合练用途其身，诸璎珞中圣徒不将密善忘，而是大王十面饮江，求水漱口。这一段呢，就是频婆娑罗王的太太，窝阇四王的母亲，叫韦皮西夫人，早遇清净。韦皮西呀，翻到中国话呀，叫做思维。洗了澡，身体呀洗得很清净。以疏密合练，以这个密呀来合练啊，这个印度的这个疏密呀，疏这个疏肠啊，用涂其身。把这个面粉呢涂在他自己的身上，朱璎珞中啊装了很多的这个葡萄糖啊，那就是他这个头发里边呢啊，或者这个装饰品里边呢装了很多的这个蜜糖，身上涂的面。那么用这个方法去探监，把这个身上的面呢跟这个蜜糖呢送给这个大王吃。因为这个守卫的呀，我太夫人他不能管，这国王你也关起来了，旁人不准见就可以了，但是我太夫人来你没办法不见啊，他们怎么讲话你也不能听了。所以是尔时大王食蜜饮浆，求水漱口。那么吃了这个面，饮了他的浆，这都是韦皮西夫人带到监狱里面去的东西了。吃完了嘛，拿这个水呀、啊、漱漱口，求水漱口。漱口必以合掌恭敬，向齐身菩萨遥礼四尊而作所言：大目犍连是我亲友，愿心慈悲受我法戒，使目莲如鹰准飞，机自王所日日如此，受王法戒，世尊以前尊者佛罗摩为王说法。注意他这个拜佛的时间，诵经的时间，这个礼忏的时间，主要的是要身口意三业清净。所以漱口，要念佛以前呢要漱漱口啊。所以说对于这个法宝的恭敬呢，你比方说念佛，我常常讲你行住坐卧都可以念佛，甚至你到厕所去都可以默念，但是经典不能拿到厕所里头，也不能把它放到床上。说经典所在，即如来舍利之身。我们一份恭敬，一份福啊！你求福在哪里求啊？你对这个佛的经典的恭敬啊，这就是求，这就是求。你看见佛礼拜就是求福，你看见僧人呢？恭敬呢也是求，这恭敬三宝孝顺父母嘛都是求。是合掌恭敬，要合起掌来。那么合掌我已经跟各位讲过了，这是福慧一心的意思，原本写的合掌。我在这里呢压了一句闲话，就是我们要佛的时间呢，大家不要合掌，手掌要放下来，要接佛印。时间呢，左手放在上面，右手放在下面。 方你是身业境，恭敬是心业境，就是身口意啊三业都要恭敬，因为我们所有的罪业都是由这个身口意这个三方面造的。那么你要想把它翻过来，那么所以把这个身口意这个三方面呢要特别的注意恭敬。面向其实不三，其实不三呢啊，就是佛祖的地点呢，表里世尊而作是言。其实不三比较远一点呢啊，就是在这个就是灵鹫山，我一般讲的灵鹫山，灵鹫山就是其实不三啊，就是灵鹫山说法华经的地方了，佛陀经常住在灵鹫山上，其实不三。但灵鹫山就离他这个王舍城呢很远呢，这个遥里世尊呢就是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怎么叫世尊呢？就是世出世间所尊贵，天中天，人上人，这叫做世尊。而作是言，那么这个频婆娑罗王啊，自己呀就祷告了。他祷告什么呢？大目犍连是我亲友，说目连尊者是我的老朋友，因为平常呢他经常到我家里来。目连尊者有神通呢，就经常到频婆娑罗王的这个家里来，说是我亲友。这个亲友并不是沾亲沾故的这个亲友，就是佛教的朋友，佛教的关系的朋友，是我亲友。大目犍连呢是佛陀的弟子，神通第一，这叫大采熟士，名字叫做居利托。居利托呀也就是树的名，它就是没有节的树，这个树啊中间没有节，那么祷告这个树神而生的，这叫做大采熟士。亲友呢就是以友夫人，我们欠他那里以文会友啊，我们就现在就是以佛会友，大家都是佛的弟子，都是佛的这个这个同参道友了，就是这么句话。因为目犍连呢这个故事我再讲一遍啊，我们这个印象呢要深一点比较好。目犍连他这个母亲呢不信三宝，而且谤佛，而且吃那些个小鱼啊小虾米啊，那个生命害得太多了，害得太多了。目犍连就知道他这个母亲将来生呢去处不好，
我生之前母亲儿子，这个有他的姻缘，有这么一世啊，目连尊者就请一个庙里和尚到家里来吃饭，到家里来吃饭供养。偏偏这一天呢，目连连有事，他就跟他母亲讲，说我一定请好我几个出家的朋友到家里来吃饭，希望你给我招待招待。他没问题，你就好。那么到时间，这几个出家人就到了门口来啊，他妈妈把他们骂了一顿，说哪一个是你们来的？有饭给你们吃的，赶快给我滚蛋！骂走了，骂走了。他一看呢，这一桌酒菜啊，没有酒了，没有酒了，这桌菜，他儿子回来不好交代。 纪念他这个，把这座太池子唱给他儿子。一回来一看，说妈妈，我那几个朋友来过没有？来过了，你看看他们吃的样子，简直是吃的差不多，说吃的很好，可能欢喜走了。穆剑人很欢喜，哎呦，妈妈好不容易信仰三宝了啊！那么到第二天，准备到庙里去道歉，道歉说你们来我没有招待，很抱歉。结果叫和尚说，算了算了，别说抱歉了。你妈妈根本就把我骂死了，我连死都没说到。他一想啊，倒好，我妈妈这个脾性还没有改呀，这个将来是有问题啊，那就是三姑六婆跑不掉，是很绝情的。绝情的绝才生，他想住个母亲。他神通学好了，第一个问题就是看他妈妈生活在哪里道。看他在那里道，在那里道，他就想去救他。那里就没有饭吃了，喉咙很细，肚子很大，啊，口吐火烟，就拿一锅饭送给他妈妈吃。一般讲说木莲生啊，把这地狱门给打开了，就是他不用走门的，木莲有神通，何必走门呢？啊，他妈妈一看他儿子来了，给他送饭来了。挡着这个锅呀，不叫旁边饿鬼看见，他自己拿这个手了来吃饭。这个饭刚一入口啊，就变了火炭了，这么紧。所以这个时间，如果他心里心量要大一点，说啊，你们这个饿鬼他没有啊？哎，我儿子给我送饭来了，我们有饭，我们大家来分一分呢，他可能就超生。心量太小，太自私了。穆剑人一看这样子，没办法，他学了半天神通了，救不了他妈妈，连一口饭都吃不进。说回来就请这释迦牟尼佛，他说你救不了，我也救不了。他说怎么办呢？我一定救我母亲的，我为我母亲出家学道，学神通经。他说我自有一个办法，7月15生自知这一天，就是十方所有。身心最清净，就从4月15到7月15，大家都不出去拖钵了，都是信徒啊送饭到庙里来供养。因为夏天热，外边虫子多，印度啊他们都不穿鞋底啊，虫子也多了，把伤害地的虫子，所以不出去了。天气又热，就在庙里边呢自己啊打坐用功。3个月之内是结下安居。到最后一天7月15这天，大家聚合起来互相这样说过，说各位大哥，我在这个3个月之内，我哪一点不如法，身体啊口啊心啊不如法，我自己见不到，希望你们告诉我，我好改。这个彼此说过，这个精神我们现在没办法做到。你不能说他过，你不说他过他还烦恼，你要说他不对，那他对你不客气。所以是这7月15这天呢，在3个月之内已经是亲近，这一天互相说过呀，更亲近，看什么？所以释迦牟尼佛就告诉木莲尊者说：“你赶快把你家里边的这些所有的财产都给变卖了，来供养三宝，来供养罗汉僧。”跟这佛陀在一起的不是罗汉就是菩萨了啊，就是没问题的，就供养他们。那么佛陀在上边呢宣布一下，就今天这个灾呀、是穆剑莲供养你们的，他所求的是想救他妈妈，他妈妈现在在恶鬼道，希望他能够脱离恶鬼道，希望你们大家给他做官，给他回向一句话，那么大家受他的供养嘛，给他一回向，妈妈就超生。所以这个真正的7月15的盂兰盆法会就是这么原因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7月15是供三宝的，供三宝不是供鬼神，不是供鬼啊。这大概越传越错，越传越错了啊。说7月15鬼门关开了，你家里边的这个祖先呢、回来了，难道是你的祖先
管理的官员，他不会审辩，也不会审批了事件，那你太瞧不起你的祖先。所以这一天应该是供养三宝，斋僧供佛，这是不廉尊者这个八戒也是这个毗婆娑罗王啊要求啊穆建连呢，说你可以来，你有神通啊，你来给我讲这个八戒，讲受八戒，就是八戒斋了，八关斋戒。第一个是不杀，第二个是不盗，第三个是不淫，第四个不妄语，烟花不观娱乐，不做高广大房，那么再加上一个过午不吃，也就叫八关斋戒。八关斋戒就是一天一夜戒，这个是释迦牟尼佛亲口所制，为了容易守，因为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呢，心不长，恒心不长，五分钟的热度。如果叫你终身守戒的话，中间难免不犯，所以八关斋戒一天一夜的事情呢，应该守得住，所以啊，受八关斋戒的功德大。前边这个不杀盗淫妄酒，这是根本主戒，这个根本主戒也不是说像我们的受五戒的那种这个严格，含义不太多。不说香花瓣，不香烛身，不做高广大床的，我们守这个都容易。不容易的就是过午不吃，所以过午不吃啊，叫做斋，叫中午吃斋。一个请出宾吃饭，很少是晚上请，万一他过午不吃，都是中午，中午请他过午。这个午啊，不能代表这个中。该拿那个龟呀，我记得我们台北新公园那后边有个日龟呀，就是太阳那个，就是太阳的这个中午啊为准，因为我们这个冬季时间呢，跟美国时间也不同，跟印度时间也不一准啊，所以是八关斋戒，就是七个戒一个斋，七个戒一个斋，那就是关闭了。一切的烦恼，关，守七个戒，啊，守住一个斋，过午不吃，能够关闭了整个的烦恼，叫八关斋戒，叫八戒斋。过午不吃啊，有种种说法，有的说过午不吃姜，连牛奶呀都不喝，姜汤都。在小乘律里面讲，就不能喝点糖水，喝点不做糖水，水果也不能吃，就是有搭子的东西都不能吃。有搭子水果吃的肚子有搭子，啊，或者我，吃点面包啊，吃点饼干呐、啊，这个也是过午不吃，这个。那吃面包、饼干，来杯牛奶，那比吃饭还要营养，啊，那就是有搭的东西不能吃，啊，这个意思呢，就是早晨呢是诸天吃，中午是佛菩萨跟佛的弟子吃，晚上呢是鬼神跟畜生吃，所以我们呢佛弟子啊晚上不吃饭，但是到了中国来啊，这个禅宗啊就把这一条路就给破掉了，因为中国的丛林呢。烤香、做香很辛苦，一天不但是要过午要吃，而且一天要吃六餐饭，到九点钟还要吃两个大包子，包子很大，要吃两个包子，还要喝那种爆发水，啊，爆发爆米花那个米要爆成花了，然后放上糖啊，拿水来冲啊，啊，或者冲那个油擦面，我们那边叫油擦面。面粉里边呢炒一炒啊，那个放 吃这些东西，那么就是这个不不吃这一条忽略了。说到丛林里面呢，我们对这个不不吃这句话有点陌生，不习惯，晚上都吃。不过过团不答应，不念过就走，吃过了就走。但是禅宗的说法呢，因为这过不是小乘戒，小乘戒，禅宗是讲大乘，讲大乘心戒，讲大乘心戒，这大乘与小乘呢有点出入。大乘呢注意心地想法，小乘注意这个行为，注意到行为的问题，因为过午不吃有它的好处，晚上不吃饭，打坐比较清醒，晚上不吃饭呢，睡觉啊，睡得舒服，这是起码的好处啊。我们自己说是这个晚上饿鬼吃啊，畜生吃啊，我们不吃啊，那还是不对的说法。那就一般讲起来，在这个身体来讲，晚上少吃也是好的啊，不吃更好。那就是我们在中国过去有禅，这个农禅呢，有工禅呢，祖师提倡呢，种田下田呢，一日不做一日不吃，种田晚上不吃饭受不了，或者做工就工禅农禅。那么就是这个过午这一条，斋在中国就没办法守，因为尤其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工作，你比如说念经的啊，念了一天经，晚上叫他不吃饭，受不了。所以我在香港呢，这一次去讲这个假巴的经呢，他们叫我说八本斋戒。我自己还是很忐忑，我说晚上我吃饭，我给你们叫你们不吃啊，这个有点不好意思。他说好，我也不吃了，所以我那天晚上也没吃饭。没吃饭呢还不错，还感觉很舒服。所以这个也是一种习惯，就等于我们中午睡觉时，中午要睡惯了吧，这一觉不睡上睡，要没有睡啊，你在中午没办法睡，这什么都是一种习惯，所以说他是。频婆娑罗王啊，希望，目犍连尊者来给他受八关斋戒。好像我在那边呢，念佛的时候我也劝过，如果我们呢念佛会的，各位弟子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我们也不妨来这么一点八关斋戒。八关斋戒旁听没问题，就是晚上不吃饭。晚上不吃饭，有的时候你中午吃太多了，千万别吃。中午吃多了，把这个胃也撑坏了，肚子撑得很大呀。晚上照样弄，啊，那就是练成习惯了。中午不吃饭，不要进餐，晚上要喝点糖水呀，喝点葡萄糖水呀，饿不死。我总认为一餐不吃啊，绝对没问题呀，饿不死。如果家里没有工作，如果有工作，那也困难。十目犍连无因准飞。一字王所，那目犍连有神通啊，如同鹰飞似的，赶快就到了毗婆娑罗王这个禁闭之地了。日日如是受王八戒，天天呢如此来受这个毗婆娑罗王的这个八关斋戒。这个八关斋戒不能自己说，非得有师父说。师父说证明，他这个戒律里面讲，就我自己说我不吃饭那。不算数，必须有师父做证明啊。世尊以前尊者富罗罗为王说法，目犍连与他讲八关斋戒，富罗罗呢给他说法。富罗罗呀翻成满词或者叫做满愿，他会讲经，他对于善恶的因果呀、真妄的断证啊，这个法呀说得非常详细，使得这个国王呢听到，心开意解。所以富罗罗呀也是这个说法，但是富罗罗 也不必经过守卫的这个，他们通通有罗汉通通神通了。如是时间，经三清王师面壁，得闻法故，颜色和悦。经过三个七天，频波娑罗王里边吃面吃蜜，又听到木莲跟布罗罗给他说法，咱心里边也和悦了，没有烦恼了。所以有很多的烦恼，一直常常听经，都有了烦恼，你赶快来听经，到这一坐呀，烦恼就没有，这是法喜充满。所以饭食资助这个色身，法食呢资助你这个慧命，所以呀、叫做和悦。上边这个文呢，是讲胡歌四王呢太祖对他父亲不礼貌，下边的文呢，那就说是要害他母亲了，下边的文呢要害他母亲。父王今德犹存在否，就是那个否字，不念夫。十守门人白言，大王，我太夫人身涂面壁，璎珞盛江，赐用上王。沙门木莲及富罗罗从空而来，为王说法，不可禁止。使国师四闻此语矣，怒其母曰：“我母是贼，与贼为伴。沙门阿人唤获咒术，令此阿王多日不死。第四利剑欲害其母，师有一臣，名曰。”日光聪明多智，地理奇佛，为王作礼白言大王。奇佛是个大神的名字啊。自闻毗婆论经说，迭出以来啊，有诸阿王贪夺未布，杀害其父18000，未曾唯有无道害母啊。王今为此杀戮之事，汉踏戮者，臣不也闻。是旃陀罗，我等不依不住于此。语尽，以手拔剑，却其者退。使我说四王惊怖光惧，告提婆言：“汝不为我也。”提婆白言：“大王，甚无害母。”王闻此语，忏悔求救，即便舍剑，死不害我。赐予内官，必至深宫，不令不出。这段文呢，在这个文字上呢，很浅呢，也就是说，这一个观无量寿经的这个因缘，佛陀呀，说观无量寿经的因缘。因为这个窝说四王啊，他受了这个坏和尚的这个诱惑，就提婆达多呀。提婆达多是佛的弟弟，也是出家的弟子，很坏，太狼。那么这个窝说四王是个年轻的国王，坏人交在一起啊，就想不出好主意。提婆达多说：“我把佛杀掉，我来做个佛。”你把你爸爸杀掉，你来做个火王啊，那么你护我就罢了，这不是很好吗？结果这窝说四王呢，就把他父亲给关起来了。提婆达多到处想害我，害不了他，怎么能害得了呢？那么窝说四王把他的父亲关起来了，后来他的母亲呢，就是汉奸给他送面啊，送蜜啊，给他吃。关键的讲话是饿死了，这个窝说四王很坏，就是频婆娑罗王的这个儿子了。说十窝说四王问守门者， 那个时候啊，吴氏四王来了，就问这个看守这个监牢监狱的门人讲，说父王今得游村带走，说我的父王啊，他现在还活着吗？死了没有啊？使守门人白大王言，这个时候守门的人呢就跟这个吴氏四王讲了，说不但没有死了，而且活得很好啊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国太夫人呢经常来，我们不叫旁人来可以了，国太夫人，太夫人呢，他来了我们也没办法管不了他，他来的时候身上啊沾一些个面饼啊，这个头发里面放一些个蜜蜂蜜之类的啊，说璎珞圣浆，这个剩余这个姜汤赐用上王，来给这个大王吃。这还不算，还有沙门木莲，沙门就是和尚，沙门两个字就是出家一些通城都叫做沙门，这要是这个出家众叫做沙门。沙门是印度话，翻到我们中国来叫做勤洗，勤修戒定慧，洗灭贪嗔痴，那就是你出家做和尚要修戒修定修慧，要把这个贪嗔痴把它洗灭掉，虽然是不能一下子断了，也得慢慢朝这个方向走，这叫做沙门。木莲就是木念莲呢，叫木莲生救母，那个木莲。一富隆挪，富隆挪也是佛的弟子，木念莲呢神通第一，富隆挪说法第一，在佛的这个座下，他这个辩才好，讲经好，说法第一，从空而来。他们根本就不走我的门，他们从空啊就到这个监牢里面去了。为王说法不可禁止，为了这个频婆娑罗王呢，给他们说法，给他说法，说这个经典，这个没有办法禁止，他们从空来。是我说四王闻此语矣，怒其五月。这个时候，我说四王闻着这句话，怒发冲冠了，对他母亲很气，说我母亲是个贼呀，他这个是我不准应配来探监，他怎么拿着面饼糊在身上来送给我爸爸来吃？与贼为伴。那么这个是父亲是个贼，他母亲也是个贼，这两个。都是贼了，沙门是讷人，这个和尚呢是个派狼，这个讷人惯获咒术，他从空中来啊，他一定会念咒，他有这个幻术，令此讷王多日不死，他使令这个讷王啊，他指他父亲叫做讷王，说很多天都不死，第一次利剑遇害性，他马上拿这个宝剑呢，就想把他母亲杀掉。时有一晨，明月月光。这个时候，旁边呢有一个大臣呢，名字叫做月光，这个名字他名字叫月光，聪明多智，这个人呢很聪明，智慧啊也很高。聪明呢与智慧不一样，聪明是外边，智慧是里边发。聪明是外物，寄与七婆，七婆也是个大臣，那就月光跟七婆了。为王作礼而拜万福，而拜大王。这两个大臣呢，就给这个窝舍四王呢鞠过躬，就跟大王讲话以前呢，就敬个礼了。质闻毗婆论经说。我听到毗婆论啊，就是外道的点呢，就是婆罗门的点呢，叫毗婆论。这个经里面讲过，劫初以来呀，从这个 三国魏国，有很多的阿王啊，他篡位，贪图国王的王位，杀害他的父亲呢，有18000个之多。这个他是讲印度的境界啊，未成没有不道害命，这个并没有听到他害恨母亲的，但父母的恩重不错，母亲的恩比父亲的恩还有多，就报母恩呢，那就更重。所以在经里面有讲啊，说篡位啊，害他父亲，杀死他父亲的有18000个之多，但是没有听到有一件男子是害他母亲。王今为此杀一之子，你现在为了想篡位啊，想杀害母亲啊，汉他的种，因为我印度有四个种族，婆罗门就是修道，刹帝利就是做官，吠奢呢是做商的，首托是务农的，这个四姓呢，种族分的很清，叫贵族之分呢，富不富贵。所以佛陀说法之后，这四姓出家都是平等，没有什么贵族、贱族。这真正提倡平等啊，是我们释迦牟尼佛。真正提倡平等的，每个人都可以成佛的，也是释迦牟尼佛。每个人有这个成佛的权利的，也是释迦牟尼佛。说如果你大王这样子做呀，就等于侮辱了刹帝利种。臣不隐瞒，说我们呢不隐的听这种道理，是旃陀罗，这个纯粹是一个畜，旃陀罗是畜，或者是下贱种，你不配做刹帝利种。我等不依不住一次，我们呢不应当的再跟你在一起住。语境以手发剑而行而退，讲过之后，他这个宝剑拔出来了，一边走一边退，就想离开这个大王。石窝说四王金布光具，这个时候啊，窝说四王有点害怕，众叛亲离不是好玩点，当国王要靠着团结大家来辅助他，如果大臣都纷纷散掉了，老百姓是拼命的往外跑了，这个他一定是惊慌的恐惧，看看做了一个光杆的国王了就没什么用了。告齐伯言，他就告诉这个齐伯呀，跟这个月光来讲了，汝不为也，汝不为我也，说你们不帮助我了吗？啊，不保护我了吗？齐伯白言大王，齐伯呀就跟大王讲了，朕不害你，说你不害你的母亲，我们就不走。王闻此语，忏悔求救。这个窝说四王闻到这句话呀，就很忏悔呀，在佛教里面是个名词，忏前愆，悔后过。忏其前愆呢，悔其后过，就是必不不造新的意思。过去这个债我们还了，就跟我们今天是忏魔了，忏魔就是还债，还了我们过去的这个由身口意而造的这个贪嗔痴的这个罪，今天对佛前求忏悔，还了。我想各位在心理上应该有一个清净的观念，没有罪，地狱没有我们的份，我们自有生西方，大家心里面健全起来，不要说还要下地狱，地狱门呢我们不能进，我们自有生西方，因为我们经常忏悔，甚至我们每个月都有一次忏悔，这一忏悔一念清净呢，一念佛，念念清净，念念佛， 念念清净是佛见生，心里清净佛就见生，心里边不清净佛就涅槃。
佛在心中坐，
佛在你心里边坐，你心里边清净了、
佛就见生，
时时刻刻见生。心里边不清净了、佛就死了，就涅槃了，你心里边就没有佛了，没有佛你就有魔了。不念佛就念魔，不念戒定慧就念贪嗔痴，所以忏悔，忏就是还旧债，把过去这个贪嗔痴啊、杀盗淫呢这些债务一还掉。因为怎么这么容易还呢？因为这些个东西是从心里边起，罪从心起，讲心忏。你要了解这个罪的来源，我们因为什么有罪呢？所以我在平常也跟各位讲过，身口意这个三业不错，是为啊重罪之根本。但是啊，身口两种啊还是帮助，实际就是这个意，意就是心的。心动，身口就动；心不动，身口不动。所以啊，罪是由心而起，心一动了才造罪，心不动了不造罪。要造罪，身口做工具，心一动啊，用这个身与口来做你造罪的工具。那么心不动，身口没有作用。所以罪从啊心起，是从心起。那么你就忏心，不要忏罪，要忏心。这个心怎么忏呢？你要关心。心怎么关呢？你要推究这个心呢在哪里，就是关心。你把心拿出来，找你的心，找你造罪的心，这一念。所以过去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。心既然是不可得，由心里边由心而造的罪，罪更无所寄托。所以是本来无一物，心既不得，罪已亡，是吧？观罪性本空，这个罪的本性是空，以心为体呀。心戒是没有了，罪也没有，这是忏。我们呢，每一个月在忏魔的人，加强这个观念，这个观念才能够消除啊无量劫的重罪。如果不从这个地方下手啊，那你就是舍本逐末了，舍本逐末了。我们不能说没有罪，老实讲，没有罪不会到娑婆世界来。有罪，罪是从心里起的，心在哪里？你追一追，问一问，心不可得，心既然是不可得，罪也没有了，罪就空了。你必须把这个能理所理性空寂，把这个心呢、把它关空了。心见空了，由心而造的一切，一切都没有。能造的心不可得，所造的罪哪里还有？没有，罪性本空，这是真忏，真忏。悔念不能再造，好不容易把旧账还掉了，不能再造新罪，不能再造新罪。在座的各位居士，奉劝各位，能够吃长寿就是最好。我们不欠债，吃荤是欠债的。你杀了一条命，你吃掉了命，没有这么便宜的。世界上哪有这么便宜？你去还债，他那么愿意叫你吃，实在不能够，吃定数的，也应该啊，在这个心理上啊不杀生，不要杀生，慢慢来。我们叫什么三宝弟子啊，所以我们呢，在这个杀生这方面。尽这讲慈悲，佛法讲慈悲，慈悲应该是杀就不对。众生啊，是包括了胎卵湿化，有想无想，有色无色。将来讲到这个五贤僧人品呢，你们都讲到了。众生很多了，我们这个大杯水 也都是众生，连菩萨也是众生，菩萨是大道经的众生，罗汉是自利的众生，就是众畜受生，生死没有了，烦恼没有断，都叫做众生。所以我们在众生身份上啊，不要欠那个债，这心安理得嘛，慢慢来。如果是时机不到，因缘不成熟，我不能吃长寿啊，我慢慢来，或者吃点右边菜呀，或者多吃点青菜呀。我想我们年纪都差不多，都很老的嘛，多吃点青菜对身体有帮助的呀，在卫生上也讲得过去的呀。这个鸭肉并不干净呢，放的时间久了就会臭了。慢慢的，这个观念要你吃啊，要你看你都不愿意看了，就是吃。这个要慢慢来，要培养这个善根，要培养。等到你这个善根发了啊，叫你吃你也不吃。善根没有发以前呢，还是随波逐浪的，说他们吃我也吃吧。说这个是应该是慢慢的呀。悔，就感觉就是我们应该随时做忏悔的工作，即便舍见死或害母。他这个时候啊，就把这个见呢舍掉了，就物质死亡了，把这个见就舍掉了，他不是害到母亲了。赐予内观，必知身功，不离苦主。这个人呢，还没有悔过来，他并没有把他父亲放掉，他顶多没有害他母亲，没有杀他母亲，他又告诉这个警卫说把门给我关好啊，我父亲不能放，我母亲也把他关起来，直立身把他打入冷宫了，不能叫他再给我爸爸来送东西吃了啊，就不令不出啊，这个摇着他母亲一命，没有害死啊，但是把他这个禁闭起来。这样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下个。